你也许会觉得第一次解剖尸体大概会有点滑稽，可奇怪的是，我觉得一切都特别的正常与自然。明晃晃的手术灯、不锈钢的解剖台和带着领结的教授们都带有一种庄严的礼节。即便如此，从颈背一直割到腰背的第一刀也是永生难忘的。手术刀很锋利，感觉不是在割开皮肤，只是拉开一个顺滑的拉链，皮囊包裹之下，本无从得见的筋骨展露在眼前。就算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仍然会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羞愧和兴奋并存。尸体解剖是医学生的重大仪式，但也侵犯了圣洁的神明，令人刹那之间百感交集，有厌恶，有愉悦，有恶心，沮丧和敬畏。然而，时长日久之后，这只不过是枯燥沉闷的课堂练习而已。一切都仿佛在跷跷板上忽高忽低，有的时候悲痛感伤到无以复加，有的时候又想些琐碎平常的小事。这似乎有些违背最基本的社会禁忌。手术室里的甲醛能够让人胃口大开，所以特别想吃个玉米卷饼。最终，当解剖了正中神经，把骨盆锯成两半，割开心脏，完成任务之后，心里想的就完全是那些小事儿了。侵犯圣洁的神明又当怎样？这就是医学课堂的常态呀。班上有的时候也会有书呆子，有开心果，有和常人别无二致的其他同学。很多人都觉得，正是尸体解剖，将有着正常人悲欢离合情绪和恭敬礼貌的学生，转变成了冷酷无情、傲慢自大的医生。医学这种罪大恶极的道德使命，让我这个满怀崇高理想的医学院新生经历了一个急速下坠的过程。尸体解剖之前，第一天是心肺复苏训练，也是我的第二次训练。第一次是在本科的时候，当时场面很滑稽，极不严肃，大家都嬉皮笑脸的，教学视频粗制烂造。用来练习的塑料模特连手和脚都没有，真是假的不能再假。然而现在，这些东西我们某一天可能真的用得上，气氛完全变了，每个人都跃跃欲试。我不断地用手掌按压着一个塑料小孩的胸，耳边是同学们有一搭没一搭的笑话，但仿佛还是听到这个孩子的肋骨被我一个不小心弄断。尸体解剖刚刚相反，心肺复苏用的是假模特，你假装那是真的，而尸体解剖用的是真尸体，你却要假装那是假的。第一天的时候，你完全做不到。我面对的是属于自己的那具尸体，有点发青，有点肿胀，但他曾经是个活生生的人，已经死亡。这样的事实无可否认。一想到接下来的四个月间，我将用一把钢锯给这个男人的脑袋做个对角线评分，我就觉得自己的良心受到深深的谴责。这就轮到解剖学教授出场了。他们建议我们说，好好看一眼尸体的脸，然后用布盖上，这样会更容易下手。我们不断深呼吸，眼神里带着认真与热情，准备割开尸体的头。恰好一个外科医生过来聊天，他斜着身子，手肘就撑在尸体的脸上。他指着光溜溜的尸体躯干上好几处斑痕和伤疤，为我们构建了尸体的病史。这条伤疤来自腹股沟疝气手术，这一条是颈动脉内膜切除手术，这些疤痕是他不断抓挠留下的。病人生前可能有黄疸，胆红素很高，他很可能是得了胰腺癌去世，不过没有相关手术的伤疤，也许还没来得及动手术就已经死了。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我的眼睛却离不开他的手肘。每说一条新的医学假设，教一些新的医学词汇，他的手肘就会在尸体被遮住的脸上挪来挪去。我在心里默念着脸盲症，一种神经障碍疾病，患者对人脸会失去辨别能力。很快我也会得到这种病，手里拿着钢锯，心里却轻松无比。因为在几个星期之后，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就逐渐消散。我发现和非医学的学生聊天，讲有关尸体的事情时，我会强调这件事有多么的怪异，多么的可怕，多么的荒谬可笑。 好像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看，虽然我每周六个小时都在切割尸体，但我是个正常人。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有一次上课，我回过身，看到一个平时用的马克杯上，都会有大团大团彩漆的女同学，正开开心心地用锤子和凿子凿进一具女尸的脊椎骨，碎片在空中四处飞溅。我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和这样的人划清界限，但我身在其中，无处可逃。毕竟我刚刚不是才拿一对断线钳拆解了一个男人的胸腔吗？就算切的是死人，脸也蒙上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你还是会感觉他们身为人的特性扑面而来。我打开尸体的胃，发现两片还未消化的吗啡，这说明他是在痛苦当中死去的，也许当时正孤身一人，手忙脚乱地抓着药瓶。当然，活着的时候，这些病人是自愿免费捐献遗体的。我们面对这些尸体，用词也很快变成这种现实的反应。教授告诉我们，不要再尸体尸体的叫，最好说捐献者。当然，如今的解剖课堂比过去那些黑暗的年代进步了很多。首先，现在的学生不用像19世纪那样自己带尸体来，医学院也不再支持去挖别人的坟找到尸体。不过，挖坟的行为本身相比直接谋杀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后者曾经特别流行，甚至有个词因此而生 Burke。 牛津英语词典上的解释是用勒颈或使人窒息的方式秘密杀人，或为了将受害者尸体卖为解剖之用而秘密杀人。可知道各种细节最多的人，也就是医生们，几乎很少捐献自己的遗体。那捐献者们到底又了解多少呢？一位解剖学教授对我说，如果血淋淋的过程细节会让病人不同意手术，那你一个字都不能讲。不过这只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说的话，捐献者们知道的信息应该还是足够多的。但就算他们知道了，真正感到屈辱的不是这些最终被解剖的人，而是他们的亲属。你想想，你的母亲、父亲、祖父母被一群插科打诨的22岁医学生大卸八块。每次我读实验前的计划，看到骨锯这一类的词汇，都会想，这堂课上我是不是最终会吐出来。然而真正走进实验室，我却很少烦恼。就算发现此前令我坐立不安的骨锯不过就是一把生锈的普通的木头锯子。有一次我真的快吐了，但离实验室很远，是祖母去世20周年，我去纽约给她扫墓时的事。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腰，几乎要哭了，不停地道歉，不是对我曾经解剖过的尸体，而是对那具尸体的孙辈。事实上，就在我们实验的过程中，有位儿子就希望把他母亲解剖到一半的尸体给要回去。是的，母亲是签了同意书，但儿子接受不了。我觉得我也和他一样。解剖实验中，死者被具体化，真正被分解成器官、组织、神经、肌肉。第一天，你的确无法否认尸体身上拥有的人性。然而，等到你给他们的手脚剥了皮，割开碍事的肌肉，拿出肺脏，剥开心脏，摘出一片肺叶，你很难再说这一堆东西是一个人。最终你会觉得，与其说解剖实验是对神明的冒犯，倒不如说这是欢乐时光中一件不那么愉快的事。这种意识令人产生挫败感。很偶尔的，我们可能也会反思，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尸体道歉，并非出于罪恶感，而是出于我们没有罪恶感。可这不是简单的罪恶，不仅尸体解剖，医学的一切都是对神圣的冒犯。医生们以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入侵人体，他们看到的都是人们最脆弱、最恐惧、最私密的时候。他们治愈病人，护送他们重新回到滚滚红尘，自己却转身离开。将尸体看作平常的物体和机器，恰恰是为了缓解人类最深的痛苦。同样的，人类最深的痛苦也仅仅是一种教学工具。解剖学教授大概是这种关系的最终端，可他们仍然与尸体保持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刚开始不久，我在我的捐赠者横膈膜上划了长长的一刀，就为了快点找到皮动脉，搞得在场的学监既生气又惊骇。不是因为我破坏了重要的组织结构，没有搞清楚基本的概念，或者搞砸了未来的解剖， 而是因为我做这一切时如此的漫不经心。他脸上那种表情，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忧伤，比任何讲座都更加深刻地让我理解到医学的真谛。我解释说，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让我这么做的。学监的悲伤变成了狂怒，一些教授突然涨红了脸，被学监拖到走廊上去了。其他时候，这种割舍不下的联系要简单很多。一次，教授向我们展示捐献者罹患胰腺癌之后留下的满目疮痍，问这个人多大年纪，我们回答74。他说着，我也是，放下了激光笔就走开了。医学院的经历让我加深了对意义、生命和死亡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变得更为敏感。我亲眼见证了自己读本科时写下的那些与人性关联的文字，在医患关系中变成了现实。作为医学生，我们要直面死亡和痛苦，我们以后的工作就是照顾病患，同时又暂不会感受到责任带来的真正冲击。这些充其量只是冰山的一角。医学院的头两年，基本就是上课、社交、学习和阅读，就是在继续本科的生活而已。然而，我在医学院的第一年认识了女友，她能够看透学术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内心的爱几乎无穷无尽，这也教会了我一些东西。有一天，她在我公寓的沙发上，研究着心电图的那些波动起伏，经过苦思冥想后，她正确地指出了其中致命的心律不齐的状况，然后她忽然明白过来了，就在一瞬间流下了眼泪。从这张不知从何而来的练习用的心电图中可以看出，这位病人已经不在人世。纸上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条，不只是简单的线条，而是从心颤再到心跳停止的全部过程。这些会让看懂的人心痛落泪。露西和我在耶鲁学院上学时，谢普纽兰德还在开课。当时我只是拜读过他的一些作品。纽兰德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兼哲学家，写过一本极具开创性的书，探讨死亡，名为《我们如何死去》。这本书在我读高中时出版，但一直到进了医学院，我才得以认真捧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祖母病情的描述。一件事情竟然能如此淋漓尽致地展现身体上、医学上和精神上的混杂纠葛。纽兰德回忆起孩提时代常常玩的一个游戏，伸出手指去戳祖母的皮肤，看什么时候皮肤能够恢复原状，这是他慢慢变老的一个征兆。后来祖母又新添了呼吸急促的毛病，这些都说明他逐渐走向充血性心力衰竭。老化的血液从老化的肺部组织中能够输送的氧气大大减少，但最明显的是他慢慢失去了生命力。祖母停止了祷告，也基本停止了其他所有的事情。祖母因为中风最终去世时，纽兰德想起托马斯·布朗的《一个医生的信仰》一书中所说，我们无从得知降生在此世将遭遇怎样的冲击和痛苦，但通常来说我们很难脱身其外。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斯坦福研究文学，在剑桥探索医学史，想要对死亡的特性有更多的了解，结果却更觉疏离，始终懵懵懂懂不得其道。纽兰德的描述让我觉知此事要躬行，我转而学医就是想探讨死亡的双重神秘。死亡既带着浓烈的个人色彩，同时又丝毫不带个人色彩，这种截然相反的特性，无论从死亡的体验还是从其生理表现上，都表现得非常充分。我在医院第一次见证出生，也第一次见证死亡。我的实习从妇产科开始，会经常上大夜班，在病房目睹产妇分娩，孩子出生。日落时分，我走进医院大楼，努力回忆分娩的各个阶段和相应的子宫颈扩张程度，孩子在往外钻时各个位置的名字，反正只要关键时刻能够派得上用场的，我都要想个遍。我这个医学生的任务就是观察学习，不要妨碍手脚。我的老师们主要是那些已经读完医学院并且选好了专业、完成培训的住院医生，以及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护士，但我心中仍有恐惧如影随形，如同不安分的小鸟扑扇翅膀。我害怕万一有什么意外状况，或者有谁满怀期待地让我去接生，可 可是我却失败了。我走进医生休息室，见指导我的住院医生。走进去后，看到一个深色头发的年轻女人躺在沙发上，大嚼着一块三明治，一边看电视，一边读着期刊上的文章。我做了自我介绍，她回应我说：“好，我叫 Melissa， 需要我的话，到这儿或者值班室来找我。你最好注意一下那个叫加西亚的病人，22岁，早产宫缩，怀的是双胞胎，其他的病人都挺正常的。” Melissa 一边大口嚼着三明治，一边向我简要介绍了一些情况。这信息真的是很密集，双胞胎还只有23周半大，希望能尽量帮他保胎，不管能够保多久，以便让胎儿发育得更加成熟一些，至少要超过24周。这是培养胎儿生存能力的关键时期，之后的每一天都会好很多。病人在吃很多控制宫缩的药物，这个时候 Melissa 的呼机响了，她的双腿晃荡着从沙发上落了地。好，我要走了，你要是愿意就在这儿等会儿，能收到很多不错的有线电视频道，要么你就跟着我来。我跟着 Melissa 来到了护士站，一面的墙上全是显示器，显示有密密麻麻的遥测曲线。那是什么？子宫分娩力计输出的图像和胎儿心率。我带你去看看病人，他听不懂英语，你会说西班牙语吗？我摇了摇头。 Melissa 把我带到病房，很昏暗，准妈妈躺在病床上休息，非常的安静，肚子上缠着各种各样的监护带，检查她的宫缩情况和双胞胎的心率，将信号传输到我刚才在护士站看到的屏幕上。准爸爸站在床边，握着妻子的手，忧虑地紧缩着眉头。 Melissa 用西班牙语朝他们小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拉着我出去。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非常太平，一切顺利。 Melissa 在休息室睡着了，我努力辨认加西亚病历上那些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跟读天书一样。我最终还是看明白了，她的全名叫埃琳娜加西亚，这是第二次怀孕，没有做产前保健，也没有医疗保险。我写下他正在服的药，提醒自己待会儿要去检查一下。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一本课本，了解了一些早产知识。早产儿如果活得下来，还是有很大概率会遭受脑溢血和脑瘫的。不过30年前我哥哥苏曼早产8周，现在却已经成为一名神经内科医师了。我走到护士身边，请他教我看显示器上那些弯弯曲曲的图像。在我眼里，这跟医生写在病历上的字一样难以辨认，但显然可以预测接下来是平安无事还是大难临头。他点了点头，开始指导我看宫缩数据和胎儿心跳对宫缩做出的反应。突然间他停下来，神情极为紧张，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冲进埃琳娜的病房，然后又冲出来，抓起电话呼叫 Melissa。 一分钟后 Melissa 赶到，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图表，也冲进了病房。我急匆匆跟在后面，他打开手机给主治医师打了电话，连珠炮似的说着各种术语，我只能听懂其中一部分，也大概了解了情况。双胞胎情况极为危险，唯一能够保住他们的方法就是紧急剖腹产。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一大群心急火燎的人进了手术室，他们让埃琳娜仰卧在手术台上，药物注入她的血管。一个护士手忙脚乱地往他隆起的腹部抹了抗菌溶液，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和我用酒精冲洗了手与前臂。我模仿着他们迅速的动作，默默听着他们低声咒骂。麻醉师给病人插管，而主刀的主治医师则烦躁不安。他说：“快点，我们时间不多，动作要快。”我站在主治医师旁边，看他用手术刀划开女人肚子，在他的肚脐下方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长切口，就在他那隆起的子宫顶端的下面，我努力跟上每一个步骤，迅速在脑子中搜索课本上的解剖示意图。手术刀所及之处皮开肉绽，医生满怀信心地切开韧性十足、包裹着肌肉的白色腹直肌筋膜，接着用双手剥开筋膜和下面的肌肉，甜瓜一样的子宫开始出现在视野中。他把子宫也割开，一个小小的脸蛋出现了，接着又被淹没在血泊中。医生伸手进去，拉出一个，又拉出另一个。两个婴儿浑身发紫，几乎一动不动，双目紧闭，像过早掉出窝的两只小鸟。 他们的皮肤是半透明的，能够看到里面的骨头，似乎不是两个真正的孩子，更像是谁信笔画的素描一样。他们太小了，比医生的手大不了多少，抱都抱不住，立刻就被交给一边待命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医生，迅速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燃眉之急算是解决了，手术的步调慢了下来，大家都趋于平静，没有刚才那么混乱。电刀烧灼切口，止住了小规模喷溅的鲜血，皮肉烧焦的味道缓缓飘散开，子宫缝合，缝起来的伤口如同一排牙齿咬合在一起。梅丽莎问，教授，腹膜需要闭合吗？我最近读到资料上说不用闭合。上帝造物时闭合的，不要人为去分开，主治医生这样说，至少只能暂时分开。我喜欢把东西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们还是把它缝合了吧。腹膜是包覆腹腔的一层薄膜，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错过了刚才腹膜被切开的过程，现在也完全找不到它在哪儿。在我眼里，这个伤口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组织，可是在外科医生看起来，这一切却是井然有序的，就像雕塑家看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 Melissa 要了腹膜缝线，把钳子伸进伤口，扯出肌肉和组织之间一层透明的组织。突然之间，腹膜和上面的大洞就这样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他缝合了腹膜，继续处理肌肉和筋膜，把它们用一根粗针缝合起来。主治医生走了，最后皮肤也进行了处理。 Melissa 问我想不想来缝最后两针，我颤抖着双手将针穿过皮下组织，拉紧缝线时，我看到针有微微的弯曲，皮肤被扯到一边，一团脂肪挤了出来。 Melissa 叹了口气，不平整，她说，你弄到皮层了，看到这条薄薄的东西了吗？我看到了，看来亟待训练的不仅是我的头脑，还有我的双眼。剪刀， Melissa 剪开我笨手笨脚的打的结，重新缝合了伤口，贴上带有伤口敷料的胶贴，病人被带去了康复病房。 Melissa 之前和我讲过，在子宫内存活到24周是培养胎儿生存能力的关键，双胞胎坚持了23周零6天，他们的器官已经形成，但也许还不足以担负起维持生命的责任。他们本应该再在子宫保护下安稳地发育将近四个月，接受脐带运送来的含氧血和营养素，现在他们却必须靠脆弱的肺部吸入氧气，而小小的肺还无法进行复杂的扩张和气体转移，也就是呼吸过程。我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去看他们，两个双胞胎各自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保温箱中，周围巨大的机器嗡嗡地响着，显得他们是那么的弱小，几乎淹没在缠绕纠结的线和管子当中。保温箱边上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父母可以伸手进去轻轻触摸他们的腿或者胳膊，对于小宝贝儿来说，这种来自真人的触摸是生死攸关的。太阳升起了，我的轮班结束了，我可以回家，但双胞胎被从子宫中取出的画面让我难以成眠，我感觉自己也有点像一个未发育完全的肺脏，还没做好维系生命的准备。当天晚上我去上班，被派给一个新的准妈妈，大家都觉得这个孕妇应该没什么问题，一切都按常规过程来，而且今天刚好就是她确定的预产期。我和护士一起跟进这个妈妈四平八稳的生产过程，宫缩频率稳定上升，护士不时地报告子宫颈张开的状况，从3厘米到5厘米再到10厘米。好，现在可以开始了。护士转身看着我，别担心，快生了，我们叫你。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 Melissa， 过了一会儿，妇产团队被召集到产房，要生了。 Melissa 在门外递给我一件长大褂，一副手套和一双很长的靴套，很脏的，她说。我们走进产房，我一直有点尴尬地站在旁边，直到 Melissa 把我推到产妇的两腿之间，主治医师的前面。护士鼓励产妇，使劲，再来一遍，就像刚才一样，不过不要尖叫。尖叫当然不会停止，很快的，血液和其他不明液体也随着尖叫一起喷薄而出。清晰整齐的医学图表完全无法表现自然的天性，不仅尖牙利爪会见血，生命的诞生也是一样。我清楚地意识到， 在病房里真刀真枪地学做医生和在教室里做医学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读书和做选择题完全不像身负重任采取行动。你也许很明白自己要头脑清醒，往外拉孩子的头，好让肩膀一起出来，但真正干起来又是另外一件事儿。万一我拉得太狠呢？万一我用力过大呢？产妇每使劲一次，宝宝的头就出现一点，但歇口气的间隙又缩回去了，每次往外三步缩回两步。我等待着人类的大脑承担了这个生物体最基础的任务，而生育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就是这样的大脑想出了阵痛和分娩部门、子宫分娩和心率监测、应急膜外麻醉和紧急剖腹产这样的主意。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大脑，所有的以上这些都有必要进行。我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确定该做些什么。主治医生口头指导我伸手抓住露出的头，接着产妇再次使劲时，我轻轻扶住宝宝慢慢钻出来的肩膀。是个个头挺大的女孩，胖乎乎的，浑身湿透了，至少是昨天晚上那两个小鸟一样的宝宝的三倍大。梅丽莎夹住脐带，我伸手剪断。宝宝睁开眼睛，张嘴哇哇大哭，我又抱了她一会儿，感觉到她实实在在的存在，接着把她抱给护士，护士又把她抱到妈妈身边。我走到等候室，把好消息告诉产妇的家人，聚集在那儿的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全都欢呼雀跃，一阵纷乱的握手和互相拥抱，我就像个伟大的先知，从山顶带回新契约的欢乐和消息。生产带来的一切肮脏与混乱消失了。站在这里的我，刚刚抱过这个家庭最年轻的成员，她是这个男人的侄女，那个女孩的表妹。回到产房，我兴高采烈地跑到梅丽莎身边。嘿，昨晚的双胞胎怎么样了？你知道吗？我问她。她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昨天下午 A 宝宝去世了， B 宝宝坚持了不到24小时，在我接生刚才那个宝宝的时候他也走了。那一刻我满脑子都是塞缪尔·贝克特的隐喻，正与这对走到生命尽头的双胞胎相合。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接着又是黑夜。我现在就站在掘墓人的旁边，他的工具是医用的钳子，这些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梅丽莎说，这你就接受不了了。很多母亲明知胎死腹中，还是要经历分娩与生产，你想象得到吗？这些人至少还有过希望。就像火柴闪动微光，却没有燃烧起来。543号病房里，母亲在抽泣，父亲眼眶通红，泪水默默地滑落，这真的是和旁边的那家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乎意料的死亡是那么的不公平，令人无法忍受。你又能去劝他们些什么呢？你能说出些什么安慰的话呢？我问梅丽莎，紧急剖腹产是正确的选择吗？她说，绝对是，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如果不做会有什么后果？他们会死。胎心追踪的图表显示，胎儿正在遭受酸血症，不知道是脐带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其他地方有很糟糕的情况。那你怎么知道追踪图表的糟糕程度呢？出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种更糟糕？这要自己判断。这个判断太难了，我这小半辈子最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是法式蘸酱还是鲁宾蘸酱。而这样的判断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又怎么可能安心做呢？医学实践上我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但在生与死悬而未决之时，仅凭这些知识足够吗？一天前我刚刚迈入医院大门时，生与死只不过是抽象的概念，现在我已经近距离地直面二者。也许贝克特笔下的伯卓说的对，生命就是转瞬即逝，太短暂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须集中精力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全过程。我就是拿着钳子的掘墓人。